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静怡，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里，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妇，他们是叶果夫妇。在之前呢，我想一些听众朋友曾经在好消息频道也看过他们的一些见证，他们在婚姻上面呢曾经遇到过极大的危机，但是因着神的救赎，因着神的带领，现在呢他们建造了一个荣美的家庭。好的，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一起来听听叶果夫妇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你请到的是叶果还有李少林夫妇。两位好。
主持人你好。
听众好。主持人好。
是，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一些听众朋友对你们是认识的哦，因为呢就像静怡一样，我也曾经在好消息频道看过你们做的见证，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但是在我们收音机旁可能有一些朋友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见证，所以我想哦，好不好我们让听众朋友机会认识你们一下，我们从你们的童年开始谈起哦，谈一谈你们自己的成长的经历跟背景。
好，那我先说啊。我是生长在一个公教人员的家庭里面啊，那这个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那我一直都是很努力很用功的学生啊，那整个求学的过程也都顺利啊，大学毕业就进入职场，那我学的是气管啊，所以大概就是一路进入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啊，所以简单的介绍。
是是，那少林姐呢？
我也是生长在一个外省人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非常的高，所以从小我们家的管教也非常的严格。那我想我还算是一个自律的孩子，所以尽量在不让父母失望的情况下，其实过了一段非常压抑的童年。
那么我想说，像少林姐这样子的一个童年，还有叶哥这样子的一个童年，其实造就了你们后来的一些工作上的能力，对不对？就是在社会上面或是在其他方面，你们的表现都是非常优异的，是不是？
不敢了。那么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原生家庭跟少林的非常不一样，我父母是很开明很开放的父母，所以基本上我们小孩在家里都是比较自动自发啊，所以自律性很强，那这个当然对未来之后在职场上面的这个工作生涯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这一块确实是如此。
但是对我而言，其实爸爸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努力这件事情，那在我以后不管是我的工作职场跟婚姻上面，我想我是做到了，但是总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发觉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我要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印象。
所以少玲姐在之前是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靠自己努力就可以，就是比较养成有一种靠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嘛。
对，
嗯，
是，我想这个也是一般人，我们老天从小时候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栽，但是常常到后来越到中年越发觉，你栽下去的东西收出来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更有很多时候是连收获都是落空。
嗯嗯，那像叶哥的状况，你是一个开明的家庭长大的，所以反而造就了你很自律很自发这样子的一个性格。那么我在想说，像两位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哦，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遇相知相恋而结合的呢？
是，我们是大学同学啊，我们都是东海大学，但我们不同科系了啊，但我们同年，所以是在大学里面认识。哎，那时候就觉得哇，对不对？这个又聪明又美丽啊，这个又活泼啊，这个其实就是白雪公主了。
是。我自己因为我刚刚提到家里的管教比较严格，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立定志向一定要离开家，所以不管任何学校没有关系，只要让我离开家越远越好，所以就刚刚好也来到了东海这样。
嗯，所以你们是班队，
不同系，
算校队，
不同
校
队，
你们是校队。对，好。但是我觉得王子跟公主的结合在当时一定是很令人羡慕的。那在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状态当中，要不要谈一谈从你们刚刚开始结婚到后来建立这个家庭整个的状况？
这个有一句话说啊，这个相爱容易相处难啊。那其实我们交往了4-5年以后我们结婚的很早啊，我们24岁就结婚，那在那个年代其实也还好啊，不算不正常啊。那真正的考验其实是在结婚以后啊，的确两个人原生家庭不一样，教养的方式不一样啊，两个人个性上面其实也有蛮大的差异啊。那在恋爱的时候这些东西好像都被爱情这件事情被遮盖了哈，那一旦真真实实的要在婚姻生活当中两个人要相处的时候啊，所有的东西都浮现。所以其实婚姻的甜蜜的时间，就我来看，其实我而言好像没有那么长，之后很快就落入了这种3天1小吵5天1大吵啊，为了什么都可以吵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啊，那这个情形延续了很多年啊。
我自己其实我想回溯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孩子，然后我也不喜欢被约束。我毕业以后我就进入了广告公司工作，那个是一个即要求创意的工作，但是在创意表现之后，我们有要被训练的是有非常高标准的纪律跟精准度，所以不自觉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训练跟态度，就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在婚姻当中对配偶的一些互动。那其实在那个当下，因为人生非常想要在职场上做发光发亮的事情，所以在婚姻中造成这样的影响，老实说在当时是自己没有那么明显察觉到。
所以那时候少玲姐，你觉得你自己不光是要求自己严格，你对于配偶对于家人的那个要求也是严格的是吗？
嗯，对，那个时候我甚至于到教小孩都是这样，我觉得事情做对做完是本分，做对是应该，都应该要把每一件事都要做到好，很好这样子。嗯，
那这样在这样子被要求之下，叶哥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说实在话，这么年轻就结婚，人生社会的经历也还不是那么充分啊。某个程度上来讲，人格也不是那么成熟，所以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应对。其实那个时候啊，那爸爸妈妈其实双方父母其实都是上一个年代的人，其实他们也不是太了解到底那你们年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不会跟他们去谈。那 那在朋友之间去谈这种压抑啦、紧张啦，这种啊，这个好像又觉得怪怪的，很没有面子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想夫妻相处之间的这种要求，只是觉得就是难过，就是觉得不舒服，可是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好像有里面有那个情绪的那个压力，找不到一个出口啊。所以我想，那可能也是为什么常常争吵的原因吧。
那我想说，在那个时候哦，两位虽然有争吵，不过呢，我们也常常说夫妻总是会有争吵嘛，好像每一对夫妻也总是会有一些争执，所以可能还没有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尤其我想说，先请问少玲姐，就是说其实你也知道说你们夫妻之间就是像刚才叶哥说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是呢，也许你觉得说夫妻是这样子嘛？那是什么时候突然间你发现你的婚姻状况整个非你所想？
其实我自己，我想这个就要先谈到，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其实我知道我们当然个性不同，但是我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角度去想一件事情，因为在我都觉得。吵架其实就是把话说清楚，那是一种沟通，只是我们的方式不一样。那吵架对我而言，我觉得每次吵完之后，我会比较清楚一些事情，清楚他的一些需求。可是我没有看到的是吵架背后所带来的侵蚀跟杀伤力。那我觉得现在去回想，真的叫做神的恩典，在那个时候就有保守，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对人非常非常高度敏感的人。那尤其夫妻间如果有任何异常的话，其实通常太太应该是很快可以有这样子的直觉。但是我后来发觉很感恩的是，神在那几年当中，他的外遇大概前后算起来，如果很追心泣血的去算的话，大概前后到九年的时间。我必须要讲，在前面八年的时间，我几乎就像是一个聋了跟瞎了的人。我觉得那个是恩典，以前觉得是笨，然后越认识神之后，神知道在那个当下他不要让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他。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他那样的外遇的话，这个婚姻没有办法走下去，按照我的个性，我不能忍受任何有瑕疵的东西。所以神在那几年当中，即使我接到明明白白的黑函，我也只是拿给他，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理由，我就全然的相信。事后去回想，那个不是我，但是那个时候是神就与我同在的我。
所以刚才少玲姐提到说，你们在婚姻当中有吵架，可是后来发现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呢，有这个外遇的问题。那我们要请问叶哥，就是说这个外遇的状况是大概从结婚多久开始的？
哇，已经记不得了。那时候就是开始觉得在婚姻里面好像已经找不到这个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甜蜜那种感觉啊，就开始，因为我职场上面，我工作上，我接触很多的不同的女性啊，这个，所以大概就是几年之后吧啊，我想就开始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大概就开始了啊，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那在那段期间，你又要专心的工作，而且自己也有家庭。然后还要负担一个就是外遇这样子的压力，那时候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倒觉得，哎，我处理的蛮好的，哎，啊，这个因为薪水都是给太太，我从来不知道我薪水多少钱， 我晚上玩得再晚啊，早上三点四点我一定回家，我从来不在外面过夜。这个 weekend 呢，我一定不在外面这个花时间，我一定在家里陪太太小孩。我觉得我其实我努力工作，那我对家庭也蛮照顾，我只是贪玩了一点啊，我只是贪玩了一点。那这个时间的分配啊，那这个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每天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借口啊，这个留在外面啊，不回家啊，所以大概那时候情况是这样啊。
嗯，后来是怎么样？因为本来你刚才说你好像都处理得很不错，
是，
但是后来是怎么样东窗事发的？
这个1998年的12月24号，就是在圣诞夜的那一天。太太少林呢，在公司里就接到了一个这个最奇特的、最奇妙的圣诞礼物啊，那是一个包裹。那个包裹呢，就是那时候跟我已经交往了好几年的一个女孩子，她发现呢，我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同时在交往，她生气了，报复我。为了报复我，她就把我几年来我跟她一起出游的照片，我写给她的这些书信，她就打成一包，就在那一天就寄到太太少林的公司给他，所以这个铁证如山呐 啊，所以这个就东窗事发了啊，是这样的。
所以少林姐收到了一个非常令你震撼的礼物，而且你是在公司收到的。
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是一个要求自己慎言的人。我现在去回想，其实，大概离自虐只有一线之隔。我那时候大概我记得没有错，大概是5:30左右接到的。然后 Christmas Eve， 因为我们是一个外商公司，所以大家接下而来的是好几天的混乱跟假期，所以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我当下看到这包裹的时候，我大概那个血大概就从头就整个流到脚底，然后我就容许自己难过了3分钟之后，我就把工作该交代的交代好，该处理的处理好。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要带着我的婆婆，要等我先生回来，带着3个孩子去吃圣诞大餐。所以我回到家之后，我就痛哭了半个钟头以后，我就继续我下面的行程。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在想说，一定有哪里出错了，有问题，也许是我真的也有问题，那我们就把问题找出来。我觉得那个当下我的神志都非常清楚，也觉得哭闹都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我想我们就专心看到底这个婚姻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怎么挽救。
我觉得少林姐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让静怡想到说，刚才你有讲到你从小父母给你的教育就是让你比较压抑的，对不对？我突然发现说，好像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个极端的压抑哦，你说你只哭了半个小时，这真的是让人家很难想象。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自觉的，其实我相信我那时候在真的生命里面，灵里面，这样讲好了，那时候还不认识神，灵里面其实有一部分的我已经开始在要退场，因为真的是撑不住。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生病，我从精神官能不能睡觉，到开始会洗手，因为我觉得很脏，什么都很脏，然后到忧郁，然后去吃药，吃了药以后发觉人就变得很缓慢，很 slow 啊，然后就会觉得很讨厌这样的自己，然后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看了3个都告诉我，我要先做一件事叫做放掉自己和崩溃。那我真的不晓得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可是那时候同时我已经，我的身体不自觉的已经在开始做自我毁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只要一睡觉就有个声音跟我说，不要睡，不要睡，只要不要睡就可以过去啊。其实是在一个自我毁灭，然后我开始不想吃东西，所以我没有记错，那时候大概1个月就暴瘦了大概7-8公斤，然后整个人大概每天睡不到1-2个钟头，因为觉得睡觉就是罪恶啊。开始其实我没有察觉到身体这一个部分的状况，然后它就会更加深我在精神方面的一个症状，所以后来就转到忧郁，到躁郁，那最后就到恐慌，就是一个复合性的这样子一直反复的发作。
再来我们请问叶哥，就是说 已经东窗事发，然后你也看到少玲姐的这些状况，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很惭愧啊，这个其实从那边也看到自己这个极端的一个软弱的一面，这个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妻子造成这么大伤害的女孩子啊，因为那天回去以后，我跟少玲流泪，我跟她认罪认错，我说我错了，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对你忠实，我要回来家庭里面。但是对这样一个女孩子，我之后又跟她三合三分，那每一次复合都被少玲发现啊，所以因为发现了，所以只好再分手，那又复合。所以这个其实对一个妻子来讲真是情何以堪啊，那的确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那看到太太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身体的精神的状况，我当然也很难过，可是觉得对这个婚姻好像已经没有热情了啊，觉得已经真的还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可以留恋的吗？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心里是很矛盾的啊，一方面也疼太太，但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婚姻好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了啊，大概那时候心情是这样子。
是，后来我们知道说，少玲姐在心情极端低落的时候，你有到处去求神问卜，对不对？
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倒。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个人这个时候在摇摆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要更坚强撑住这个家。但是我找不到为什么我的婚姻会出现这么糟糕的一个境况，我必须要有一个答案，我才能够走下去，我要有一个原因。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去做了一些大家坊间所说的，不管是算命去测八字这样子，做过两三次，大概一个这样的情形。
是，我们听到了少玲姐还有叶哥的分享哦，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呢，感觉上是有点沉重，因为呢我们看到说好像这个状况哦是很严重，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过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转机，不然的话两位不会今天一起坐在这边好来做这个美好的分享跟见证。
是啊，
燃耀祂荣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和你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叶果夫妇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次呢，我们跟你谈到了他们两位呢，都是在学校在职场上表现非常优秀的，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呢，他们却碰到了莫大的难题，甚至是有外遇的风暴。可是今天他们的婚姻生活改观了，他们的家庭呢也成为荣美的家庭。到底这个转机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聆听叶果夫妇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是一对夫妇，他们是叶果李少林。我们谈到了两位的婚姻呢，状况真的是糟糕到极点了。对，
啊、
真的，不光是你们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甚至后来还有外遇的问题，而且这个外遇呢，不是一次，
对，
而是好几次。
对，
那么。少林姐的身体还有精神状况也越来越不好。
是。
但是后来呢，少林姐居然还跑去求神问卜。嗯、要不要再跟我们稍微补充一下这一段？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在那个时候我只是要找到这件事情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才能够有效解决。所以我在听到我去求神问卜的时候，我也要听听看他是不是有道理，我才会去遵循。可是很奇妙的是，当我在问到最后有一个算命的老师的时候，他只有对我，每一次他跟我分析完以后，他就会叫我回家要祷告。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耶稣基督，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觉得他给我的答案完全超出我的期望之外。然后他的妹妹是基督徒，他妹妹有时候看到我在那边就会过来为我祷告，然后每次祷告完，在祷告过程我都会哭得非常伤心，然后他一离开我的眼泪就止住。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因为我没有找到我的婚姻到底问题在哪里。
所以在那个时候少林姐开始接触到祷告。那 我们要问问看叶哥哦，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的状况，我们知道你还是沉溺在其中，但是后来你也听到了福音，对不对？
对，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为什么会能够听到福音呢？
是，那个奇妙的圣诞礼物是1998年年底嘛，那之后这段婚姻歹戏托棚了 啊，那么到2001年、02年，那01年的时候呢，我正式就离开之前服务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啊，我就自己创业了。那么到02年的时候呢，02年那年我的第一个这个项目啊，第一个项目我就是一个土地开发的一个案子，是在台中。那我决定要把那个项目停止了啊，因为再下去会赔更多的钱。那在下面的一个在台中的一位同事啊，我就是下去跟他布达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那他是个基督徒，我并不知道。那结果下去再跟他布达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他送我在到车站的路上，他就跟我讲。他就跟我提到了说有一个全福会他有固定的聚会，他说叶总你可以常常去啊。那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全福会是什么，是狮子会啊还是什么福伦社啊什么。他说不是，是一群做生意的基督徒，他们固定有个聚会。那我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你可以去啊，你可以拓展人脉啊。那我想诶，那这个也许这个对未来生意有点帮助。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他我会去。可是几天之后在台北的一个公车上，我就接到了这个一个电话，邀请我在这个5月19号02年5月19号去参加他们全福会在教会的一个聚会。那因为在公车上很吵，所以我就答应他了。所以就在那天我进到教会，那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进教会，那就是听到福音的开始，是从那个时候。
是，那少林姐，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全福会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我想是在他5月19号在教会回来之后跟我提到的。对，那之后我有跟他尝试的跟他进入教会当中。那也非常奇妙的是，我跟他进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在一个小组聚会当中的诗歌叫做《野地的花》，那个当第一句歌词出现的时候，我12岁的景况就历历在目，因为我完全忘记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那年的暑假，我跟着老师进过教会，而且在那个两个月当中，我深深被教会的诗歌见证吸引，所以在那个12岁那年，其实我跟神有祷告过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太奇妙了，从那之后年纪越长离神越远，最后发生这么大婚姻中这么大灾难的时候，我从来不曾想到我12岁发生的状况。我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在旷野大概就这样流浪了30年。对，神也许就借了这一次婚姻的困难，跟借着我的先生把我再一次带回我12岁就愿意接受的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在两位的身上看到神呢一直在带领着你们，一直在呼唤着你们，要把你们带回来。那叶哥是在朋友介绍，然后觉得不好意思的状况之下去了全福会。
是，
那你去到那边的时候跟我们谈一下你第一次到那里的感觉是怎么样？
是，其实打电话给我那个朋友我根本不认识他啊，因为是台中的这个同事大概辗转啊，那只是因为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拒绝，我就答应他了。那我没有进过教会，结果那天早上8点钟，我到了教会位置上坐好以后，他们开始有一些诗歌的敬拜啊。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鼓一开始敲啊，这个琴一开始弹，我就开始流泪，我就没有办法克制的流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丢人啊！那所以他们唱了多久，我就哭了多久。那么后来到他们有弟兄上台做见证，讲生命的故事，他还没开始讲，只是说我信什么叫什么，我又开始哭，所以就这样整整就哭了一堂一个多钟头。 那之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决定做第二堂，结果没想到第二堂还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第一次进教会大概就哭了快三个钟头啊，那大概是这样。
那你在当时哭完之后，
是
感觉或心情是怎么样呢？
嗯，当第二堂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弟兄，有一个弟兄站在台上说，今天没聊信耶稣啊，那这个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就是了，我不太明白那就是了是什么意思，是我就这样走出大门口，从此跟这个教会信仰成为平行的两条线，还是就走到台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那时候我就走到台前去，那当我走到台前他们为我祷告以后，我突然心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觉，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但我就觉得很舒服，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我知道了，原来那个就叫做平安呢。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享受过那样子的平安。在那一天，在教会哭了三个钟头之后，我第一次领受、感受到什么叫做平安的感觉，好像身上的那个担子就卸下来了啊，没有理由的啊，就卸下来了。
其实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对我们国家啦，对我们社会啦，我们这样看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但是我觉得当你们开始接触福音的那个反应，也让我们察觉到说，原来两位肩头上的担子是那么的重，是不是？
所以我说其实对外人常常可以切为两个部分，对外有时候我们都是井井有序，条条都是道理，可是回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甚至于生命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是自己都不知道头绪在哪里，然后以前只是用自己的经验跟想法想理出个头绪，可是越理越乱，这是我自己在回溯我认识神以前的日子，真的是这样子，
是担子重。之前一直不晓得，因为我们好像自小到大没有轻省过，所以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重跟轻，因为你没有比较。从来在工作以后，我相信一句话啊，叫做人定胜天啊。我觉得人失败没有理由了，就是不够努力，失败了就要再努力啊，所以都是要靠自己啊。那时候真是好大的口气啊，但是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当那天那个平安那个担子卸下来的时候，这个我没有办法形容啊，那个平安带出来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快乐高兴啊，然后来晓得哦，原来那个叫喜乐啊。那所以我想这个之后对我日后信主以后的这个很多方面的调整，我觉得那一天是认识主耶稣是一个绝对的关键啊的一个事情。
所以其实如果不是主耶稣把那个担子从我们身上拿下来，我们都不晓得原来自己背负这么重的担子。
是
对。那少玲姐，你知道说叶哥他有去全福会，但是他去他发生了这些事情，他回来有告诉你吗？
他回来有告诉我，那我只是觉得只是另外一场游戏的开始吧，就觉得永无止境的梦魇啊，真的是一直的重复。所以在那个时候，但是他感觉上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改变，然后这次去的地方这些人跟事发生的事跟以前又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很多的愤怒，其实也很多的绝望。我觉得那时候整个的磨难已经让我觉得我不要有任何的盼望，我就不会失望，所以我觉得人生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加上健康状况不好，所以他信主之后，其实我在心里 做了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祷告，我说如果真的有这位神，大家都说你全知全能，你就让我有一个在你面前的婚姻，被祝福的婚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5月19号那一天的下午，我们严格讲起来是要签离婚协议了，但是没有离成。那我就说，大家说你是全知全能，那我看你能做什么事。就在同年的7月25号，我们在台南的一个山上，在一个130年左右的一个长老教会前面，有一个外国的牧师，他说要为大家祝福，为同工祝福。到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手按在我们的身上，是为我们在证婚。那时候我的心里完全的敬畏，匍匐在地。我说天哪，因为这个事情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不但相信神的全知，而且我相信他的慈爱，因为他知道我要先拿到这样子的确信，知道神的存在，我就可以往后跟神有同行的道路。所以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是改变我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
那后来你们都各自接触了福音，然后也有一些的分享，那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们后来决定都要受洗的？
其实5月19号之后，其实对这个信仰是懵懵懂懂的啊。那只知道说啊，那个感觉其实很好啊，那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也愿意去教会，也愿意参加全福会的这些服事。那我开始接触到一群完全跟我以前所接触到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啊。那这些人相处下来，我们觉得诶，这些人的生命好像跟我过往的这些这个商场上的朋友也好啊，啊这些好像都不太一样。那就会开始好奇啊，就会好奇是什么。那每一个人好像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那越了解越多之后，就越发现说哦，恐怕是真的有一位上帝啊。因为我自己的多年来这种情欲上面的这些问题啊，以前快几个礼拜结束一段恋情，慢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就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我每一次结束我都说我不要了，我这次我真的不要，我不要再撒谎了啊！哎，我其实也活得很痛苦，可是情不自禁又要开始。可是哎，几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说，突然有一天我说哎，怎么我好像不会再去想这个事情了。那一刻我发现说，恐怕真的是有一位上帝，否则这么多年来我做不到的，怎么好像就从我身上就逐渐就拿走了呢啊。
那个时候呢，虽然叶哥有跟少玲姐道歉，然后也有做保证说我以后不再犯了，那去全福会之后呢，你也觉得说他这个人好像不太一样，不过你总认为说因为他以前记录不良，所以呢你不太能够再次的信任他，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怎么样重新找回那个信任？因为这个信任你找回来之后，你才能够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想神要先改变我对这个人的看法。其实在这个婚姻在他的外遇被这个事实被揭露之前，其实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热情率性的人，可是当这些伤害一直累积之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堪的人。我觉得他的不堪也磨得我血泪斑斑，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在这个婚姻中再走下去。大概在那一年的11月有一天，有一个早上，然后我们在房间讲话，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非常的好，阳光，我们的房间采光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在一个好像一个光很大的一个光的球体当中，我听不到他在讲话，可是我的心中觉得很平静，非常 peaceful， 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进来说他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我知道神要让我带着我从神的眼光重新去看这个人。但老实讲，很奇妙的是，我跟他回到教会之后，我就一直有种感觉，我好像该跟他共同做一件事，因为以前我们两个的生活都非常主张各自独立，要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在这件事情，尤其去教会这件事情上，我就一直觉得我应该要跟他共同做一件事。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读经， 我对每一章每一个 page 上我都可以找出问题。但是最奇妙的是，神就让我在我几乎对真理开始接触很多疑问的状况下，我就觉得我该跟他做同样一件事，受洗。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对真理有很多的怀疑，但是神造我，他清楚我。如果他让我搞清楚再受洗，那可能是十年以后，因为我是一个凡事要追根究底，然后很多问题的孩子，从小是这样，我很会发问，很会找问题。所以神就是让我先进到他的国度以后，后面的事情神才能接手管理。所以我觉得在受洗的当下，我其实还是有很多疑问，但是在有一天，大概一年后有一天的主日的早上，我几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听不到讲台牧师在说什么，我哭了一整堂的这个主日。因为那天我的脑中就不断的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为我们的这个离别离世的一个祷告，他的爱是多么的丰盛。那天回去我就把我圣经上面全部的便利贴通通，因为那都是疑问啊，每一章都有疑问，我那天就全部撕掉。我到现在很多圣经的我还是有疑问，可是我都觉得那个不重要，因为神的爱才是最重要。
最后我们想要请问两位的就是说，你们后来呢是怎么样再次真正的找回在婚姻里面的爱呢？
其实即使信主了，可是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跟上帝祷告，就是我已经不爱我太太了。我认为可能这件事主啊，你也没有能力，你也没办法了。那很奇妙，在一两年以后的某一天，我跟少林一起坐电梯下楼，我就突然看见他有白发，那其实太太有白发对我不是新闻，可是突然在那天在电梯里面，那个十楼下去到地下一楼那个十几秒的时间呢，我突然就心里就很难过，看到他的白发，我就想当年十几二十几岁这个追求他的时候，那个光景就好像那个幻灯片一样，啪啪啪啪啪就从我眼前就，我说怎么当年这样一个年轻漂亮活泼的太太怎么会被我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就非常难过。可是我知道在那一刻我一直不敢跟上帝祷告的事，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在那一刻他把我当年追求太太的那个起初的爱他又放到我心里面了，他又还给我了。所以呢，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好像跟太太的这个感情啊，这个爱情又重新又开始恢复了，一天多是一天，大概是这样。
其实在认识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已经是一个被掏空的灵魂，我没有爱也没有信任。可是我慢慢从神的话当中，我知道我从祷告中我也经历神，神就是爱的源头。然后因为是爱的源头，所以源源不绝之后，我常常觉得我的爱是都满出来，然后我有能力，就比较有能力去包容一个不可爱的人。其实在我真正的困难是在信主以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婚姻当中去原谅饶恕接纳这个人，然后并且爱他。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生命接到了一个爱的源头，所以我可以做到，那就是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
是，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想请两位呢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做一点鼓励好不好？
鼓励大家不要放弃，认识主耶稣会是你整个生命改变，由黑白变彩色的开始，加油。
认识耶稣基督会是你我这一生真的最大的祝福。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为我们做这么真实又这么感人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 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叶果夫妇的生命故事。我们想到在圣经诗篇34篇18节这里说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每当我们遇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求告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爱我们的神，他也靠近伤心的人，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即使在我们非常软弱，非常感到无力，感到伤心失望难过的时候，我们的神他都愿意来靠近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有丰盛有慈爱的神。在圣经弥迦书七章十八节这里说道，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神呢，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就像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当我们跟神和好之后，我们也就有力量去跟人来做一个和好的工作。就算我们在之前我们做过很多不对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他都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神他不永远怀怒，他喜欢给我们恩典，他喜爱施恩。当我们得到了神的饶恕和恩典之后，我们也才有能力去对别人进行饶恕，也给别人在过去的过错当中能够有一个转回的余地。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让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让你在任何状况的时候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使你能够天天生活在神的爱中，来体会他丰盛的恩典。今天节目的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故事做成 CD 卡带，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信或者是用电话来跟我们索取。这样子的生命故事，我们预备了 CD 或是卡带，很希望能够借着你，使这样子的一个感人生命故事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很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函授老师非常有系统的来帮助你，使你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的故事 CD 或是卡带，非常欢迎你可以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来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你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和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出现。 天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